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那今天在我爱我家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的玫瑰种植达人啊，克洛伊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跟大家呢再聊一聊玫瑰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哦，需要再做哪些事情。那就请出我们的嘉宾克洛伊，好，欢迎你。
唐韵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啊，克洛伊，可能有的听众会想了说，哎呀，我知道玫瑰很可爱哦，很好，可是就不一定会有勇气去种哦。嗯，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在上个周六，我参加我住的这个 town 哈，他们有一个每年都有一个 garden tour， 然后我当然很有兴趣，就会去参观一个家庭，但就是整个 town 选出来的那么十个家庭，举个例子说，然后我就去看，当然我的重点会找玫瑰，但是我发现玫瑰非常的少。然后我就很感慨哦，我觉得说哇，是不是在大家人心目当中玫瑰真的就那么难种呢？但是反过来哦，我觉得大家如果听我们的节目听来听去觉得说，哎，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难哦，为什么克洛伊他都能种200棵啊，他还乐此不疲。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慢慢的去尝试哈，而且按照我们像克洛伊给大家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带来的推荐，可能你就会找到特别容易养，然后又给你开花回报很高的这样的品种，这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克洛伊？
我也是这样觉得。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我的朋友圈里面有蛮多都是不小心入了玫瑰坑然后就爬不出来的，所以你说种玫瑰的人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还蛮多的，我觉得大家都蛮疯狂的
哦，看来就是累并快乐着那种。而且我还觉得就是玫瑰因为它爱生病嘛，就是所以如果你玫瑰能够把它的各种疾病都能够搞通了搞懂了，我觉得花园整体而言就是好像会 easy 了，变得好像
是，或者是你挑品种，有某一些品种是比较不爱生病的，是很强健的，你挑那些就可以让你的花园看起来永远都是绿油油的，或者是开花不断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挑品种也很重要啦，如果你想要省事的话。
好，这个相当重要啊。那我想在今天也会在后面稍微留一些时间，请你再给我们在品种上做一些推荐。前面的话呢，想我们这个季节了，春花灿烂早就过去了，那大家都在等着夏花，或者是等着做一些修剪啊，或者是一些修整，所以就针对这一阶段该做什么，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
好的，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那我知道中西部那边现在是热浪，所以我不太清楚那边现在玫瑰的情形是怎么样，因为照理来讲他们的第一波花现在应该是正在盛开，可是如果是热浪来的话，很有可能有一些花开了以后马上就皱掉了，这个是很普遍的，也是很挑品种，但是没有太多的玫瑰是能够抗那种100多度的暑热的，然后尤其是加州啊，因为干旱比较干，因为我们整个干季就是从3月到11月嘛，几乎一滴雨都没有，所以空气里面的湿度其实是很低，那你可以说很适合玫瑰生长，因为我们的温差日夜温差很大，但是你也可以说它很不利那个花开，只要上到100多度，大部分的玫瑰也是一开花当天就会变成抹布一样，变成皱巴巴，
或者给你开出一个小丑花来，真的很奇怪。
对对对对，但是大部分地区现在其实第一波春花刚好已经都结束了，那结束以后其实我觉得现在算是比较清闲的时候，没有太多事情要做，就是你就是把残花剪掉就可以了，残花剪掉，然后如果是在像好像过几天热浪又要来了，那就要记得尽量在太阳最大的时候，如果你身体受得了的话，要给它浇一下水，尤其是你盆栽的玫瑰一定要保持它的盆土的湿度，要不然的话玫瑰很容易受伤。
刚才您讲到了，我就是想到哪里就问到哪里了哈。您说到要剪残花嘛，那有些家庭，比如说他就种一些 knockout 这种，他也懒得去剪啊。你就看的那个就是剩下的那个花蒂啊，就永远的挂在那个枝头。有一些品种我知道它的自节性比较好，就是说它自己花会掉落，有的真的就是永远一块抹布在那里挂着。
对。可是
你
这样讲，就算是它花瓣会掉落，就像你说的那个自节性好的花，它还是会挂着一个这个叫什么花心在那边吧，一个蕊。
对，就是那个。
然后最后还是会形成玫瑰果嘛。
嗯哼，
但是有一些花像 knockout 的那些，还有只有 knockout 是这样吗？还有 drift 好像也是，也是都是很容易比较普遍，可能会种植在一些公共区域的那些花，因为它很好照顾。就算那些花，你如果能够把它的残花开完以后把它剪掉，其实能够促进它下一波花，因为它的养分不会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比如拿去长了果子啊，我们也不太需要玫瑰果，我们也不是会拿来提炼精油啊或什么那样子的人，也不吃玫瑰果的话，那我们就是还是把它剪掉，让那个玫瑰觉得它没有完成繁殖使命，那它就会再开下一波花。
好，这里又有个问题了哈，就剪掉它的残花，有的人说要在下面找有五片叶子的啦，那种那个位置上去剪，也有的人呢会建议说，那你要趁这个机会修剪一下株型啊，你把它细弱枝都要再剪一剪，就是这个度怎么把握？
这个修剪残花，你刚刚讲的那个是一个原则，就是不是只是剪在那一朵残花下面的那个枝条那里，你要通常玫瑰的叶子靠近花的那个部分的有那种三片的，一个叶子有三小片的那种，好，那种的话它上面多半没有芽点，好，所以那个地方你留它是没有用的，就要往下找，找到第一个五片叶子的那里，上面通常会有一个芽点，也许已经冒出来，也许还没，但是你就剪在它上方一公分，这样就可以了。
嗯哼，如果它没有冒芽点，我可不可以再往下数第二个？
可以。如果你有看到它很明显的已经冒了一个鼓鼓的芽点，你就剪在那里。玫瑰一点都不怕修剪，它又越修剪越长。那你刚刚说修株型的那个问题，如果是枯枝的话，那不用讲，枯枝一定要剪掉，才比较不会传染疾病。但是如果是修剪株型，我觉得在春天第一波花完不是修剪株型的时候，但是就是都会有某些品种是会长出一颗特别高的墙笋，其他的部分都矮矮的，就那一根墙笋特别高，所以看起来就很难看，对不对？很怪异，
这时候太难处理了，剪掉又觉得可惜，不剪就觉得太奇怪了。
对，可是我觉得在第一波春花以后那个机会是好的，你就把它剪了吧，剪的比你旁边的那些都还要低，这是比较好的做法。比如说你旁边那些比较矮的部分可能有50公分高的话，你就剪40公分，把那颗只要留40公分就可以了，那个最强的墙笋，因为墙笋表示它生命力很旺盛，它最后都会追上你其他比较低矮的那个枝条。
但是你说的是灌木型的月季，不包括爬藤的。爬藤如果上了一个墙笋是不能剪的，对吧？
爬藤不能剪笋，也就是爬藤不要剪枝条，应该这样说。爬藤就算在冬天的时候也不要剪枝条，对，你只要把那个枝条末端修掉就行了。那如果是第一波春花那个爬藤玫瑰的话，那更是你只要剪掉残花就可以了，保留更多的枝条，爬藤玫瑰的花量才会大。
好的，所以这一点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剪真的是一个技巧来的哈。如果剪得更好，它下一波可能就带给你更多的花。
对，然后修剪完有一件事一定要做，就是施肥。
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肥呢？
让人家受伤了，你就要给它补充一些比较淡的肥料，因为现在气温都很高，所以只要用水溶肥就可以了。水溶肥一定你用一个那个容器，那个浇灌的容器接上水管，你就不用去管它是稀释多少倍多少倍的问题，它会自动帮你稀释了。
哦，这样就更简单了。好，那
对，
种设施，你去 Home Depot 啊什么那样的地方都有哈。如果特别是你玫
对。
瑰多的话，那样子就比较容易。否则你要一桶一桶的去来配这个水溶肥，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事。
对，因为一般都会说什么1:1000呐，1:1500啊，这我觉得
嗯
在一般人来说还蛮难调配的，蛮难计
哼，哈
算
哈。
的。而且你要一桶一桶这样拿去浇，其实也蛮累的啦。所以我觉得用接上水管的方法是最方便的。
那我也听到一种说法，好像就是人家开了一波春花，就好像很透支体力哦，你要给他一个安慰和一个补给。那你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补一点有机肥，比如说什么鸡粪之类的，有这个必要吗？
我觉得在气温很高的时候尽量不要哎。对，它，如果你撒在表面的话，其实还就怎么讲，就是伤害不大。但是你如果把它埋进去的话，就比较危险了，有可能会烧根。而且在夏天高温的时候，你撒上那些粪肥之类的，这味道真的还蛮强烈的。
了解这个顾虑，真的是很有必要提醒大家的哈。那如果是高温的话，你浇水溶肥是什么样的时间比较合适呢？
我一般水溶肥我都是1个礼拜给一次，哦，你要给2次也可以，要看看时候。然后给一次的话，我就会着重在，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嘛，我就会着重给氮肥就好了，就不要给那个簇花的肥了。
我的意思是早晨还是傍晚还是正中
哦，尽量在早晨，你要在中午，我觉得更好。但是中午实在是太热了，如果你受不了的话，尽量在早晨，在大概10点以前，你浇了以后，太阳出来了，有机会把它蒸干，这是最好的。而且那个时候浇叶面肥也蛮好的。有些人不知道什么叫叶面肥，其实跟水溶肥浇在根上面是一样的，你就只是把那个水溶肥往整棵植物上那盖头给它浇下去，这样就对了，就是叶面肥，它会从叶面吸收，然后根部，你其他的水根部也会吸收。
对，就感觉像咱们人身体擦点身体乳一样哈，你的皮肤就把那营养吸收了，就是
是
这个
的，
意
是
思
的。
哈。
但是如果因为你如果是傍晚的话，它恐怕没有那个太阳的照射，没有那个机会干掉，就会比较容易反而引来一些病害。
或者是虫子，有些是起潮湿的晚上也趁机就来了哈。好
哎，
的，
对，
好，那我们讲到这儿，咱们休息一下哈，可乐姨。那我们
好，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种植玫瑰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玫瑰种植达人克洛伊。克洛伊自己有非常多的玫瑰哦，她的玫瑰园非常的漂亮。我们听众朋友对种植玫瑰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YouTube 频道上去找一找她的频道，您就搜索啊，克洛伊超花心就可以找到她的频道了。或者您有问题想问她的话，也可以到她的 Facebook 网页上去找。那他的 Facebook 的网页也是同样搜索"克洛伊超花心"哈。好的，克洛伊，刚才请你讲的是春季花开过后要做哪些动作哈。然后发现很有意思，有些月季它就是复花很快耶，有些好像就比较的懒那么一点点，是吧？
是，通常比较漂亮的月季，就像比较美的美女一样，要休息比较久，然后才能够再次开花。
像那
有
些
些
比
就
较
是，
皮实的哈，
对，有一些是比较皮实的，没错，不用照
他
顾
就
的。
靠自己的花量来取胜哈，获得自己的生存的一席之地。
对，它的单朵花，可能你仔细去看的话，没有那么美，但是它是走那种整体路线的。可以让你很震撼，这样子。
好，关于春花过后，您觉得还有没有些什么刚才没有问到，还想提醒大家的？如果没有了，我非常期待您接下来的那部分内容，跟我们推荐一下一些月季。
好的，我的 YouTube 频道下一期的影片我会做一个玫瑰香味的分类，因为很多人觉得香味是玫瑰的灵魂，玫瑰本身就很漂亮，如果再加上它的香气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花中之后这样子。不知道那唐玉你是不是也这么觉得？
没错，我的苦恼是就像那个国王一样，后宫佳丽有3000甚至更多，呵呵，你宠不过来。现在的玫瑰选择真的是太多了。
对，其实玫瑰好像在市面上流通的就已经有大概50000多种。
天哪，
所以在香味方面它也是我觉得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有些人觉得某一些玫瑰好像香味是他最喜欢的，他觉得我绝对不能错过的，但是某些人他闻了以后也许他闻不到，或者是他觉得那个香味对他来说是不好闻的，甚至是臭的。这个
对了，
因为它就是那么主观，就有点像是食物的口味一样。
所以那是不是咱们就得建议大家，如果有可能你到苗圃里去，你能够闻到它的花，这个就比较来的比较的直接了。或者是像咱们 San Jose 就有一个很大型的玫瑰园嘛，那你就趁春花开的时候你就过去走一走，闻一闻，看看哪一个是自己喜欢的，对吧？
是，那是一个方法。还有到一些比较大的玫瑰园的苗圃，但是要选对时候，因为玫瑰的香味通常在最明显的时候是在早上最好不要到傍晚才去，因为傍晚在太阳已经快要不见的时候，或太阳快要下山之前，它的味道已经不见了所以常常有朋友到我的玫瑰花园来参观的时候，他们会在下午来的时候就很多玫瑰几乎已经都没有香味了，然后让他有一点失望。如果他是早上来的话，几乎所有的玫瑰的香味都是最明显的，几乎每一个品种，当然有一些品种是成天都有香味的，但是真的比较少。所以如果就是有些人在玫瑰买卖上会有一点纠纷，他会觉得说我买的明明就是应该是要很香的，网络上啊或大家都说它是最香的玫瑰，可是为什么在我们家种起来以后变成是不香的。我就说其实温度啊，气候啊，还有你闻玫瑰的时间段都有不同，所以不一定是人家给错了你那个错的那个品种，而是跟所有这些关系都有关系。还有你有没有得过 COVID 呢？有没有一个一点副作用让你闻不到香气呢？这也是有可能的。
哦，对呀，是这样的哈。那所以如果您刚才说的，你下一期专门要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些月季的香型，那你会给这些月季分分类吗？还是怎么样？
我会把那个香味分类一下。
好，不妨先在我们的节目上给大家透露一下，看看有哪些很香啊，或者是你很喜爱的香味呢，就都有哪些品种。
我大概会把玫瑰分为一些比较贵族气息的那种香味然后某一些是我觉得很像在天堂里面的味道，是属于那种天堂级的，还有一些是比较亲民一点的，就是你觉得它是果香啊之类，好像感觉是可以吃的。还有一种是我觉得比较有争议性的，就是一些所谓的墨药香，或者是带着香料的香味的，譬如说茴香或者那种香味的话，就是有一些人闻起来他并不觉得那是香味，反而是一种可怕的味道那也是有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先来讲一下，譬如说我觉得在那个贵族气息的香味里面的代表
好吧，
那个，
不知道你会点名哪一支月季呢？
摩纳哥王妃夏琳。
哦，
对，
那是个大美人哦。
她是大美人，她不但花很大很漂亮几乎来我花园里面参观的人走过她都会停下来看她，因为他们就会发出惊叹，因为它花朵很大，然后它是粉橘色的然后它长得很像牡丹， 他们都说长得很像牡丹，我是觉得不像了。我觉得它花瓣没有那么包进去，比较包进去的我觉得比较像牡丹，它没有那么包进去，所以它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大气耶，就很像看真的看到那个摩纳哥王妃夏琳一样。
它的个头是不是也比较大？
哦，它个头很大。那摩纳哥王妃夏琳也是那个修很修长的嘛，个子很高的那种，高高瘦瘦的那种美女。然后它的味道我觉得非常的皇室，就是给人家一种高级感。
没错，它本来就是王妃。很有意思。
对，我觉得这味道很难形容，但是你闻到了你一定会觉得它是高级的这样子。这高级感很难讲哦，但是你就会觉得它是王室的味道，但是你不会觉得它是果香啊或什么可以吃的那种感觉，这样就觉得它是只可远观不可以近玩焉那种的。
还有这一类归在同一类的还有别的花吗？月季花
有，譬如有一个比较冷门一点的叫 Kiss Me Kate， 它是藤本的，藤本的粉色玫瑰会香的很少，这个是我好像到目前为止唯一知道它是粉色，因为粉色的玫瑰好像是大部分人都喜欢，对不对？不管是灌木或者是爬藤的玫瑰，那个藤本玫瑰里面粉色最有名的就是龙沙宝石
哦，龙沙，还有粉达也是比较有名哈。
粉达它的颜色比较没有那么粉，它有一点水红色吧，可以这样讲吗？
可惜他俩都不太香，
他们都不香，好像达芬奇好像完全没有香味吧，然后。龙沙宝石的话只有一点点，但你要靠近它，它只有一点点淡淡的，本来其实所有的花就都有自己的味道，对不对？它也有它的味道，但是不明显。但是 Kiss Me K 它的味道是很明显的，而且它也是属于那种很高级的味道，那种玫瑰香，老玫瑰香啊，大马士革啊那样的味道。
一颗灌木，一颗藤本啊，这是你认为是很高贵的一种月季的香气，很有意思的一个分类。好的，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种过这样的玫瑰，或者是您对玫瑰有哪些问题，我们的热线都为您打开啊，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888-275-1628 888-275-1628。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月季种植的达人啊，可洛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问题，关于怎么种月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可洛伊的分享啊。可洛伊，刚才您说了，像夏琳啊、Kiss Me Kate 呀、这些比较有贵族香气的月季啊，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比较典型的一些月季香呢？
有像第二个，我觉得是那种天堂级别，像天使那样子的味道的。那玫瑰界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品种，就是自己就已经是以天使命名的。譬如最有名的那个城市天使，它在欧洲那边其实不叫城市天使，它叫做克里斯蒂娜公爵
夫人。
所以有对，有一些花友。尤其是亚洲的花友，他们不是很开心，好像我们美国把它叫做城市天使 Earth Angel， 他们觉得这个名字有点不伦不类，但是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的啦。我觉得
你知道他在网络上还有一个名字吗？
叫什么呢？
他在网络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地仙。
哦，地仙啊，那这就是克里斯蒂娜公爵的。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城市天使它不是天堂里的天使，是在人世间的天使。那人世间不就是地上的天使吗？所以大家就管它叫地仙。好滑稽吧，这个名字
有点比较土气一点，天使感觉比较洋气哈。
它本身真的很仙啊，嗯。
对，她真的很漂亮。我想她是那个典型大家都喜欢的那个长相，就是外面是白色的，然后一个包子，然后包得很紧，里面是粉色的，花心是粉色的，所以她好像一直到展开她都维持这样子的颜色。所以
今年好像在春天的时候 Lowe's 就有卖它的裸根苗，真的是很少见的，但是我去的时候都没卖没了都被大家提前
就
抢走了，
被抢光了吧，哦，对不对？
对对对
对，它很抢手很抢手。我觉得它很值得种植的，除了它的长相还有它的香味，它的香味是老玫瑰香，还有一点柑橘类的跟苹果的香味，而且它那个苹果香味是那种成熟苹果的，不是那种就是已经有点发酵了那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使级别这个香味啊，它是比较发散性的，一些发散性的，就是你走到它的附近就能闻得到的这样子的香味，我会觉得它比较像是在天堂里面那种感觉。
那比较好，因为有些乐器确实是你要凑近用鼻子贴着它，你才会感受到它的香气。如果它有发散性，说不上你插个几朵在房间里就能够，风一来你就能闻到了。
对对，就像那个百合啊，香水百合，
是，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它的发散性很强，所以你只要把它摆在室内，就是几乎整个室内都能闻得到，对不对？
但你不能凑进去，凑过去就觉得把你给呛了一个跟头。
对，但是城市天使不会哦，你不管近闻还是远的闻，都是很棒，我觉得它真的很棒，是一个很优秀的品种。除了城市天使以外，还有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级别的香味，都是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的味道，但是又不至于像贵族那样子，就感觉好像
有我们不可及的。还有叫其他名字也带天使字样的吗？
有路西法，路西法，哦，它带天使的，这不是，它没有叫天使，它有一个叫带天使的叫做Gabriel
是加百列吗？
加百列大天使，
对
对，加百列大天使，他就带着天使，然后他是白色的。那路西法的话 ，Lucifer， 他是春天的时候是白色，然后里面有一点紫色的心，但是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夏天它就会变成是浅紫色的，整朵都是浅紫色的，
很美。
所以我觉得
听起来，
两位都非常的美，然后他们的香味很类似。
哦，大天使和路西法哈，好，
对，
这
是
天使系列的
雅致的味道。
好，那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还剩两分钟，还有其他的，您觉得一定要跟大家推荐的还有哪些品种呢？
戴斯德蒙娜，大卫奥斯汀的。
哦，这个在就是在奥斯汀的官网上应该就可以订得到哈，但是大家要提前下手，要今年秋天就订，到明年春天肯定是没有了。
对，有一些当地苗圃还有，像 Reagan 就有。哦，对，价钱不便宜，但是它那边是有货的。
好，戴斯德蒙娜，你把它归在什么里面呢？
天使。
哦，又一位天使哈，它长得也很仙。
对，就是因为我想我因为这也是很主观嘛，对不对？我觉得我会觉得它是天使的味道的，都是好像多半都是长得比较仙气的，就是看起来很脱俗这样子的长相的玫瑰，我就会觉得它是比较天使的味道。戴斯德蒙娜就符合，它是白色，里面是粉色，所以也是一个包子这样子，然后它的花量很大。
好，最后再给咱们推荐一下比较接近咱们城市中的这个亲民的香味的吧。
人间的味道的，就是那就大概就是比较水果一类的香味的。好，
比如说
黄金庆典啦，大卫奥斯汀的。黄金庆典它的味道就是强柠檬香的。还有一个也是大卫奥斯汀的，它叫 Gertrude Gico。
可以吃的。
对，一个造景师的名字。好，他当然已经是上一代的人已经过世了这样。然后他这个玫瑰是大卫奥斯汀唯一广告说他是可食用的玫瑰，他的味道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就是他做到糕饼里面去也还是有他的味道，非常的好闻。
好的，那 真的今天时间就没有了，有点遗憾，好像还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听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月季，你要想看，就去克洛伊的 YouTube 视频里面去找，真的是很美。如果你有问题，或者是你不知道到哪里去买，都可以去联系他，到他的 Facebook 网丝就是粉丝网页上，你就在 Facebook 上搜索克洛伊超花心就可以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克洛伊做客我们的节目哦，谢谢你，
谢谢。